今天跟大家看是第白夫的第六夫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翻译为内心清洁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心底纯洁，那英文圣经翻译为 pure in heart 或者是 clean in heart，这些翻译加起来就是原文的意思。因为清心的原文是不混杂、不伪装、单纯、清洁的意思，当中也包括了两方面，内在是个人心理清洁、干净的意思，外在呢就是对神、对人单纯、不伪装的意思。这是主耶稣要求我们拥有的品性之一。然而，我们是不容易达到耶稣的要求，有四个理由拦阻我们。第一，就是无知的吸引和忧虑影响我们清心。让我们一同看新译本的马太福音六章25-34节。耶稣对门徒的提醒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忧虑，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难道生命不是比食物更重要吗？身体不是比衣服更重要吗？你们看空中的飞鸟，它们不播种，不收割，也不把食物收进粮仓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难道你们不是比他们更贵重吗？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？何必为衣服忧虑呢？注意田野的拔后花怎么样生长吧，他们不劳动也不防晒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所罗门最威荣时穿戴的，也比不上这些花的一朵。小心的人啊，田野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掉进火牢，神尚且这样壮棒他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一切都是外族人追求的，你们的天父本来就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，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让明天为自己忧虑吧，今天的难处已经够多了。这段的经文有两方面的提醒，第一就是无知的需要，就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我们有很强烈的吸引力，当我们把生命的焦点放错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些事情诱惑去了，使我们忘记了神，甚至是对神不忠。狗给人的印象是忠心服从主人的，但也有例外的。让我们看看截止不忠的小狗。我不是帮人去卖广告，但是这个广告的内容却有很大的提醒，忠心的狗也会给外在的环境美丽的食物所吸引，更何况我们这群软弱的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否被一些东西吸引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对神忠心呢？是不是金钱、权力、地位、健康、家庭、爱情、事业、学业，甚至是娱乐等等，以上哪一方面吸引了我们，以及我们不能够对神忠心呢？求主帮助我们把 焦点调教正确，并且加力量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使命必达，就是把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使命达成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忧虑遮蔽我们的视野，在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而非神的身上。耶稣说，天父既然远或飞了，叫发而美丽，他也必看顾他的儿女，顾念他们的需要。他不单提醒我们不要忧虑，更要我们学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一切我们忧虑的事情他都会加给我们。神的国就是让神掌权，让神统治，让神来做主的意思。那神的义呢，就是用神的标准和法则来生活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忧虑生活的一切了。在不同的场合中，弟兄姐妹都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如何奉献做传道的。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已希望奉献读神学侍奉神，可是由于父母不是基督徒，相信读完了大学他们是不会再经济支持我读书的，特别我读的是他们不认识的神学。家长当时候也害怕自己的感动是个人的意愿并非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决定读完书之后呢，先出来找工作，一方面储备足够的金钱将来读神学，一方面看看这感动是否持续不断，是否真的是上帝呼召我装备一生侍奉他。就这样我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，也被花花世界迷惑了，好像忘记了当天的决定。直到2000年复活节，我与16个弟兄姐妹一起到以色列去旅行，其中一天坐船在这个加利利海，当天风平浪静，可是我想到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曾经在这里平静风浪，他是一位蛮有能力掌管天地的神，我所相信的神怎么厉害，为何我竟然忘记了以前的励志，忘记了要读神学要一生侍奉他的心愿呢？于是决定了回到香港之后报读网站的神学课程，希望在当中继续的寻求神的心意。就这样我度过了2年多的日间工作晚间读书的生活，虽然辛苦但心灵却有满足的喜乐。直到2003年的年底，我的晚间课程已经读了11课，是时候要想想是否继续的在网站上完成这个平信徒领受的课程，还是做更好的装备，就是全时间的进入常州的剑道神学院完成这个道学的硕士课程，并尝试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以至于日后可以在教会在机构中有更美好的服侍。当我开始思想未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忧虑出来了，我发现原来我的担心除了是父母是否接受我的决定之外，还有我不舍得放弃当时的工作，因为我在德国公司工作了5年，那里的福利很好，1年只需要工作10多个月，当然是包括了公众假期和有薪假期，那我还不用加班，但却得到13个月的薪金加上分红， 那就是差不多15个月的人工，而且呢，老板和同事也对我很好，厨房的阿姐也每一天为我预备一杯 cappuccino。 啊，如果大家在香港 也知道，一杯的 cappuccino 可以卖30多40块钱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的心在想，在香港那里找到这么美好的工作呢？广东话就叫神工。所以心里面很大的挣扎，一方面呢知道是上帝的护照，一方面又害怕失去了这份美好的工作，将来的生活如何等等。就在这个挣扎的时刻，神在一天晚间的课程让老师读出了一段令我非常感动的经文，就是以西帖记4:14，因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对了，我有什么美好的工作是神赐给我的？他让我有这么多的假期，也是让我可以多去短宣，看看外面的需要，以至于决定日后服侍的方向。他又让我有这么高的人工，又让我可以多储备一点的钱，以至于读神学的时候我不用担心经济的问题。他给了我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在进入神学院的继位吗？为什么我仍然犹豫不决呢？那当这个忧虑得到了解决之后呢，我内心的另外的一个忧虑又出现了，就是我应该怎么样跟我的父母说我要辞职了。内心又在祷告，求神赐智慧和机会，并希望他们有体谅的心。之后有一天，妈妈和我谈话，突然的叫我跟大姐姐一起去买楼房。那时想到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心里面就祷告说，神啊，给我一个勇气，让我可以坦白的告诉我的妈妈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的钱不可以用来买这个楼房的，我的钱要用来读书的。当时候呢，爸爸也在场，他们的反应当然是很大呢，又骂我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啊，又说我读晚间的课程已经可以了，没必要辞职等等。然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，所以呢，我坚持决定要读书。感谢神，他们只是骂我两三句，并没有说跟我一刀两断。于是呢，我下定决心填好这个申请表。还记得3月31号，我在邮箱之外呼吸了一口空气，然后祷告说，如果是上帝的心意，希望神学院接受我的申请，可是如果不是上帝的心意，希望神学院拒绝我，那我就不用心里面不安了。我祷告完了之后呢，就把这个申请表放进这个邮箱里面。第二天4月1号早上，我回到这个办公室，老板叫我进他的房间，然后呢很严重地告诉我，由于公司跟另外的一间公司合并，人手过多，所以要裁员。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我是被裁的一位，并告诉我会依法赔偿的。我听了之后呢，不单止没有伤心，反而心里面非常的高兴，又感谢神的供应。因为我原本已经打算工作到8月底，然后呢9月份开始读书，现在 多了几个月的休息，又可以得到这个赔偿，那岂非是神奇妙的安排吗？加上呢，我父母知道之后呢，也说房间里也想读书，那也就不用找工作呢。颜色记忆就是允许我读全时间的读书，我的心高兴得不得了了。之后呢，神学院接了我的申请，让我更加的决定是神的心意。就这样，我在2004年9月份进入神学院，然后呢，在2007年毕业了。回顾这一切，内心不断赞美称谢神。是的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我们忧虑的事情，他都会帮助我们，顾念我们的需要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再为自己的需要去担心，祷告仰望神，并以他的旨意为首。相信当我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主必为我们预备一切最美好的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人与人比较和竞争影响我们清心。要清心实在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当我们见到世上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居然有种气愤难平的感觉。特别当不公平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的心更加的愤怒与忧愁。就好像诗篇73篇1到3节，诗人说：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给予我，我的脚几乎失血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我们辛辛苦苦读书，结果得不到好的分数，可是那个人考试作弊却得了满分。还有我们拼命的工作，到了加薪升级的时候，那个拍马屁的人却得到了更好的待遇。还有呢，我们努力的追求内在美、外在美，并忍耐等候真命天子出现的时候呢，却看见晃弄感情的人最终可以找到怎么好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甚至是结婚生子。这些事情不但使我们内心发酸，更满吐的怨气，追问上帝为何这些人一生都很顺利，没有受到什么苦，也没有遭什么的灾。也正像诗篇73篇4到5节世人继续地说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已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他们连死都平平安安的，没有痛苦的。但我们呢，努力地保持自己清洁的心、正直的手，却总是倒霉遭灾啊！上帝，你真的是不公平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与人比较的时候，心中不会轻松快乐的，只会越来越多怒气与忌廉，继而埋怨神、怀疑神，不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，甚至是离开神，不再侍奉敬拜他。其实这是魔鬼的伎俩，他要我们忘记神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来源，他也要我们忘记神是我们最大而永恒的产业。 其实所有的东西只是昙花一现，就算我们的身体也会日渐的衰退，唯有神的同在才是永恒不变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疫情灾祸的时候，不要受魔鬼的欺骗，以为神离开我们，其实他是在远处保护我们，只是他要我们学习坚强忍耐，不可以遇到困难便放弃。就好像一位的母亲要孩子学懂奇迹行切，他也需要放手，让孩子在跌跌碰碰之上成功学懂为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明白上帝的苦心，他不是忽略我们的需要，乃是要我们学懂坚定依靠他来生活。有一位太太学开车的时候呢，她的驾驶老师对她说，你开车很奇怪的，为什么不能开在路的中间，总是左右右摆呢？原来这位太太的好奇心很重，喜欢动看看细看看，所以看右边的时候呢，车子就往右边，看左边的时候呢，她的车子就往左边，就这样在路上左右右摆。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是否也是这样呢？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吸引我们，当我们看重一些东西胜过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偏离了，在人生道路上左右右摆，以至于不能行在路的中间，更得不到从神而来的安全感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偏不倚，把车子开在路的中间，即得到最终的目的地。第三方面呢，就是无止境的追求成就影响我们清心。人不单只追求外在物质的满足，更追求内在成功的满足，教会环境也没有例外，这样使我们失去上帝，看不见上帝。成功总是具有吸引力，就像花吸引蜜蜂一样，成功也会吸引人群从远方而来。就好像美国的洛杉矶马鞍峰教会成了很多教会直奔标杆的典范，还有韩国赵荣基牧师的教会被誉为是主系最大的教会，还有呢新加坡的建信真信会是一间小组的教会，也成为很多教会效法的对象，还有就是香港的苏引智牧师的教会，他以三宝来建立教会的，就是一针见血的福音、价值观重整和生生命生生活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透过不断的栽培，成功吸引信与不信的参加聚会。当然还有很多成功教会的例子，我不再列举了。然而想深一层，我们会否把这些成功的教会当作偶像来崇拜追求，以至于蒙蔽我们真正追求主的心呢？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更特别的去这些教会去取经，当然这些教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但并不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跟从，因为神在每一间的教会每一个信徒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教命，我们需要停一停， 想一想，究竟神要我们教会怎么样？神要教会信徒热气和睦追求他，还是要教会追求更多人参加聚会呢？我们国语部开展了8年，虽然现在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，但其实大家已经带领了很多人相信耶稣，只是这些人现在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而已。从天国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散去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侍奉，是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去认识基督，这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大家的努力一点没有白费，我们不要羡慕别的教会，也不要与别的教会去比较。当我们只追求成功的时候，就会忘记追求一颗清心，一颗真正爱主的心。在撒母耳记上16章，耶和华拣选他仆人的时候，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恨人，人是看外貌的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。从最近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清楚地知道上帝是看人内心是否清洁前进，而非人外表的高大俊美。同样，上帝看教会也是看里面是否纯洁忠心，而非看教会的大小是否宏伟等等。所以让我们不再随波逐流，无止境地追求成功，这只会影响我们清心，影响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四方面就是内心的着急和杂念影响我们清心。清心的人内心单纯，没有杂念，所以当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不会影响情绪。有一个例子，就是阿根廷高尔夫球手罗伯特有一次赢了一场比赛，领到了支票之后呢，当他走到停车场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女子向他走过来，表示他可怜的孩子正病得很重，而他却没有办法支付昂贵的医院费和住院费。罗伯特被他的说话打动了，于是立刻把刚刚赢得的奖金送给那个女子，说，这是我比赛的奖金，祝愿这个可怜的孩子早日康复。一个星期之后呢，罗伯特正在一家餐厅享用午餐，一位职业高尔夫球联合会的官员走过来，问他之前是不是遇到一个至亲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轻女子呢？罗伯特点头，然后追问说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？这个官员说，是这样的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坏的消息，其实那个女子是个骗子，她根本没有什么病重的孩子，其实她也没有结婚，这一次你给人家欺骗了。罗伯特追问说，你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病得快要死的孩子吗？官员肯定地回答说，是的，根本没有。那罗伯特突然松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，那实在是太好了，这正是我这个星期以来听到最好的消息，因为我终于不再为那个病重的孩子担心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清心的人内心是没有杂质和杂念的，帮助别人的动机只是出于关怀怜悯。相反，我们很多时候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 同时也带来烦恼与不安。求主帮助我们心无杂念，单纯专一地跟随他。来到总结的时候，让我们重温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的5:8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的人的好处就是得见上帝，这里的得见有两方面的意思的，一方面就是生理的看见，就是用眼睛看我们所能够看到的，又称为肉体的眼光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心灵的看见，这是超越无知的看见，又称为是属灵的眼光。所谓属灵的眼光，此乎是一个抽象的名词。那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会明白了。这好像把两个人放在一间充满了古董器皿的房间，对古董一无所知的那一个人呢，根本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古董，哪一个是毫无价值的器皿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古董家，他可以在房间中找到价值千万的古董，因为他除了可以看见一些东西之外呢，他也有一对专业的眼睛来看古董。属灵的境界也是这样，清心的人能够看见上帝，乃是因为他们内心单纯清洁，并拥有专一归向神的心。所以这些人除了拥有肉体的眼睛之外呢，也拥有属灵的眼光，以至于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，并敬验他的真实。相反，一个不清心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又好像开车东张西望，左右右摆，唯有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，并依靠他，遵循他的教训，我们心里面就可以享受最深的安宁和喜乐。诗篇16:4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清心就是专一在神身上，让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，这也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。最后，让我们安静来默想。在这段时间，有没有什么的东西分散了你对神的注意力和依靠呢？什么是你现在的忧虑呢？希望你亲切地向神祷告，求神去纪念，并求神将一颗清洁的心赐给你，使你得见他的面。让我们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。让我们一同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 我们谢谢你今天学习怎么叫清心。主啊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很多时候被其他的东西吸引，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心要清洁，要安静，要来到你的面前去寻求。所以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刚才弟兄姐妹已经把我们的忧虑，把吸引我们的东西全都告诉你了，求你帮助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，让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而忘记了神啊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希望你把一个清洁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注重内心，看重纯洁，好让我们活在地上得以瞧见你的面，并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去祷告，求你悦纳，求你垂听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一同的唱回应的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